上次已经说完了这个呢，愤恨恼三个嘞心所，都是这个嘞嗔的分位，嗔意分色。今天这个继续接下来呀，是这个嘞复心所。复者愚自作罪，恐失利欲，隐藏为性，能战不复，能战不复，毁恼为业。那么先呢，基本上来说一下这个呢，复的性业，就是本身的定义和相应的这个作用。那么这个复的基本意思呢，就是说了对于自己所有的罪恶的事情所做的这个罪过，把它复藏起来，把它遮掩起来，就是怕了担心呢别人知道于自己有罪恶的事情呢，有过错了，就失去拥有的利益，失去好的这个声誉，所以呢就将它复藏起来。这个就是复心所的定义。能战不复，就是说这个不复的话，就是不遮掩，不掩饰自己的这个嘞罪过过错。这个不遮掩呢，不掩饰了，是复藏烦恼的这个对峙性，相应的这个针对性。毁恼为业，毁恼为业呢，就是追悔的意思，懊恼的意思，就心里面呢常常发生呢想法，就是总啊想到过去，想到自己啊所成的这些罪恶的事情，心里面呢忧气，忧恼不安，那么这个是业。那么这里总的来说呢，这个一个是说到复烦恼的内涵，一个是说到复烦恼的这个嘞作用。内涵的话，就是要隐蔽遮蔽过失，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这个声誉不受到伤害。就像比如说了，这个你有一个事情呢，做了之后啊，要让人家知道了，别人都会批评你，都会呢呵责你，呵斥你，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形成呢，犹豫的心里面呢就考虑了。这如果人家都知道我这样呢，再这样说我呢，那觉得呢不好，或者是人知道你有种种的罪恶的事情呢，这些过错了，就不跟你交往，不帮助你做种种的事情，失去利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现有的利益，自然就会想到要复藏，复藏起来。但实际上依这个业果的道理上来讲，你复藏呢只会增重你的罪过，增重你的罪恶的事情。像有些人就是这样呢，最开始做了一点小的罪恶的事情，那他不敢于面对，不敢于这个嘞 发怒忏悔，就是将这些罪行呢遮掩起来。哎，他经过一些过程发现别人也竟然也不知道，他就会进一步滋生这些罪过的事情，所以一步一步积重，增加这些类罪恶的恶行不善行，那最后就是积小成大了，变得大的过失了，那就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，就会这个从宪法现实上受到这个相对的影响，相对的影响，所以心里面呢就会懊恼懊悔，如果我当初啊不负担这些过失，向别人的这个嘞道歉，祈求别人的宽恕原谅，那也不至于今呢，所以像这个像周易啊，古代有些书里面讲，小惩则大戒，就是小小的惩处，起到大的这个警戒的作用，不至于继续的为患作乱，所以真正有过失有罪恶的事情，其实不应当呢害怕人的批评，害怕人的这个嘞伤害，失去种种利益，就是你发露出来了，显露出来呀，这个嘞心里面的安乐能够，这经过一些过程呢，人会理解你。再有的话呢，就是说了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由于能够承担这个过失相应的责任，心里面就会能够的安然，就我做错了，我起了伤害了，大姐也知道了，这有提出批评，也有事物上的种种伤害，所以心里面就安。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，就是说能够直接面对不负这个善心所呢，不负担，那是呢要有一定的毅力，也是能够于事理啊有良知来抉择，所以他才能够做到不负，不再这个嘞忍耐，将自己这种过失呢负担下去呢，拖延自己向不善的方向发展，所以就会起到一个策力的这个作用，像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上，就出现呢，有人呢，他做了罪恶的事情，他越做越做，越觉得这个是不对的，不好的，他就希望呢，能够有所补偿，能够有所改善，能够弥补，乃至于就是说这些，揭露之后，人所不理解了，受到种种责罚了，都能够为心甘情愿的接受。承受，那么这个呢就不会延续更多的过失，所以富贵也会增长烦恼，带来更大的这个业行，带来更大的业行。下面又解啊，言悔恼者，负罪则后必悔恼，不安隐故，就何以说了悔恼为业呢？就是心里面呢藏了这些罪恶的事情，藏了这些罪过的事情，那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呢，常常会悔恼，就是心里面呢这个会追悔，心里面呢扰乱，不能够安住， 没有的安稳。比如说了，这个人杀生一样的，他杀了，这个众生呢，受到种种的痛苦挣扎，那就是在他的这个印记当中啊，印象当中啊，会常常这个嘞浮现，这个伤害的事情呢，显现，他心里面呢觉得呢，这个不安，就是毁闹为业，贪痴二分，若不惧，贪痴二分，若不惧当苦，负罪者吃一分色，若恐思利欲，负罪者贪一分色，就是说了这个，负烦恼哎，是贪痴二分，他就是说了是贪烦恼和这个痴烦恼两种烦恼所设的，一分属于是呢痴心，一分属于是这个嘞贪心。那么就是说了，他将这个罪过呢复藏起来，不发怒，不通过忏悔来净除罪障，那么这个罪障呢就会形成将来的影响，产生苦的果报，产生苦的果报。那如果是发怒了、忏悔了、对治了，罪消除了、清净了，那将来就不会有苦的果报。从业果上来讲呢，是必然如此的。但是没有这个嘞，逊于业果，善加抉择，以此啊出还清净，所以是颠倒的想法，错误的想法，这个现前呢虽然能够得到一点利益，这些利益不失去，的对比呀，将来所失去的投到这个恶趣当中啊，感受种种果报，受种种痛苦来讲，就千万不积一分，孰是孰亲呢？当然呢，这个嘞，现有的名誉利养，是非常的轻微的，对比这个苦，所以这个是属于的不能够如理作意的抉择，不善抉择，那属于痴一分的事，属于痴心所摄，于诸事理啊迷暗为性，不能够正了之，正了之的人呢他能够发怒，当然这个发怒罪呢从现有的环境下来讲呢，我们这个比如说结界啦，出家人呢通过做法忏，那么居士呢 也有或者是相应的团体互相忏，或者是向这个三宝面前来忏，这样的话呢是可以，但是也要看环境呢，有的你忏了之后啊，有的人就全把这些事情辗转传出去，这就最不好，就是反而加重呢，这个来忏的人呢，心里面的这个追悔的想法。那一般也可以啊，就是于佛像前呢，于经书前呢，发怒，发怒自己的这个来罪过。然后呢，这个嘞，警测自己， 未来不放，让这个受到神老伤害的友情呢，将来得到利益，并以自己所能够行的、能够做的，去还报，去还报，或者比如说诵经呢、回向呢这些呢，当然我们一般是做不到像菩萨一样的，能够将自己的罪过的事情呢，于这个公共的场所，一切人众之前发露自己的罪过，没有那种力量。当然如果你有那个菩萨那样的殊胜呢，那都是最好的了，这样这个忏罪的这个力量呢，就会呢，大，就会大，这个效果呢就会明显。从相对的来讲呢，这个为了利益啦，为了生利啊，复偿性呢是非常普遍性的，复偿自己的过失，就像甚至于包括小孩子一样的，他不小心打破花瓶了，这个大人没有亲见没有看到，来问，问到底是谁，可能呢大家都不说，都说不是我，这个也说不是我，我们众生呢，这个随我所我执，我所执所起，皆有的，大都不离这些烦恼的层面，都是会有贪心呢、有这些嗔心呢、这些烦恼，会要将自己呀、相顺的境能够守住，能够保护，不愿意失去。比如说像这个小孩子，他要是知道打破这个花瓶呢，就会要得到批评，或者是会有一定的惩罚，这是不愿意的事情。所以为了能够避免这种呢，受影响不顺的这些事情呢，他就说谎呢，就会复偿其过失，复偿其过失，这是明显的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本说比如说平常呢，这个人呢他做事情呢，并不是呢很好，但是一到有人来检查了，他这几天就做得好一点，就像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有些例子也是这样的，比如说去做一个建筑或者做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人正在做的时候呢，没人的时候呢松松散散的做，假设一有这个监督的人一来的时候啊，马上就做很好的，这个其实也就是一种复偿性，复偿自己呀、这个嘞过失，复偿自己这个过失，不让人知道，你做的事情呢在这里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嘞用心，那么积极，所以是负这个嘞一种遮蔽遮掩。那么另外一分呢，这个贪一分色呢，就是怕利欲生欲失去，所以一个是痴心，一个是贪心，一个是痴心，一个是贪心，那么这个复偿心主要就是针对罪过的事情、过患的事情来遮掩来讲的。狂者为获利欲，交现有德，诡诈为性，能战不狂，邪命为业。这个狂的烦恼啊，就是说为了能够得到利益，得到好的名声，就呢假造种种的 这个嘞功德啊，就是假造种种的事情呢，显现为有相应的嘞，功德，有相应的德行啊，功德了，诡诈为性，就是说狡诈、欺诈的意思，狡诈、欺诈的意思，是属于一种欺骗性的行为。虚假的行为，就是弄虚做假的行为，造出有功德的事情，显现他有功德的这个呢，样子，那么这个就是呢，狂的烦恼，狂烦恼啊，它相应的这个作用呢，能障不狂，邪命为业，障这个不狂。就是不虚狂呢，如实的意思，有什么呢就是什么，不矫揉造作，邪命为业呢，邪命呢在有的地方也有讲，邪命就是贪相应的业，就称为邪命，就是贪相应的生业语业，贪相应的生语，不是指一业，贪相应的生语称为邪命，在这个文辞上呢，这个定义上呢，别的论里面都有做过谈论，做过解释，就依据经典里面的意思呢所说了，可以为称这个依贪所起的生与业为邪命呢，就是说于四相上起贪形成的这个生与为业。外在发出的行为，而从这个四相上的贪烦恼上来讲呢，是最不容易破除的，是最不容易破除的，就好像人呢友情呢所直直的这个命根一样的，不是容易气死，气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，那么就是以相应的呢称为邪命，那么这里乍现种种威仪，就是装作种种有功德的样子，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啊自己的利益，求名求利，满足自己的所求，那么是跟贪心相应的，那么这些起的种种的行为啊，生的行为、语的行为啊，发出来，那就是一种的邪命，就是引发邪命为业，体的话是乍现功德，用的话呢，是占不狂引起邪命，这个就是呢狂烦恼，这个就是狂烦恼。这个狂烦恼也是很普遍的了，很多人呢，为了名为了利呀、这个想尽办法了，去攀求啊，有名的人物，或者是修造，修改自己的经历，将自己的经历说得冠冕堂皇一点，这样的话别人听起来之后啊，就比较啊，愿意接受，或者是大家呢就是开始来追捧，由于他这个所造的经历啊，所表现出的经历啊来追捧，那像借力的有一些书当中还讲到一个故事了，那也是乍现功德，就是有一个比丘啊，他也不怎么修行，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鬼啊，就跟他商量，他说呢，他说我把你举在空中，别人看不到我，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有这个了，神足通，能够在空中坐，空中行住坐卧嘛，神足通才能够都做到嘛，那大家都来供养你，那这个供养你的话，你能够得到利益，你能够得到利益， 好，那么这一说了之后啊，他就这样做了，哎，结果很多人都去供养。这有天正这样捧着走的时候啊，这遇到毗沙门天来了。天的话呢，他福报比这个鬼的福报大。那么看了了之后啊，这个鬼赶快就跑，也不管这个比丘的，扔的就砸下来了。大家才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功德。所以特别是说了，修行人，求佛法的人，很多都想追求一点呢，特别的东西，神秘的东西，这个有求之心呢是非常普遍的，那么有些人也就啊，在这种影响之下呢，就投其所好，以暗示的手法或者是明示的手法，装起来就好像有某些功德，某些什么呢，这个特别的这个类背景，使人呢产生这些类，这个类追捧的或者依附的想法，这些都是属于狂心，狂心，属于狂心，交现有德，它跟这个负心的地方呢。都是带有欺骗性，但是呢，二者呢有不同，一个是呢遮蔽罪恶，一个是呢显现功德，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。那么带有目的上呢，都是为了名誉利益，一个是怕失去名誉利益。另外一个的话呢，是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追求名誉利益，都是围绕名利打滚，所以这个名利啊是世间所重，世间所追求，毕竟在这个娑婆世界生活呢，人呢要以种种的衣食之具来维系生存，维系生命，所以都会呢对这些呢重视，不可能呢超出，但是要取的话呢，一定要取之有道，要依佛法的正法律，依业果来做观察，要善知处与非处，处的话就是依因果来观察，非处的话就不以因果来观察，以邪见来观察，以这些负残呐、狂呐、心理烦这些烦恼来观察，所以就是非处感不好的果报，感苦的果报，这前面已经有谈到过，烦恼着这个业了。共同的一个呢特征呢，都是引苦，会带来苦，有烦恼就会有苦，没有烦恼才没有苦，说到这个障不狂，障不富，这个心不安隐，有忧悔啊等等，这些是属于别业，就是这些烦恼具体所指不同的这个类，这个苦的影响，苦的影响，这个类未交这个邪命为业，未交款者，心怀异谋，多现不实，邪命是故，此贪吃分，就说了这个交款呢，友情在心中呢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计谋，就是心怀异谋，就是种种的不同的这个类谋划谋略，这个异谋啊，就是。奇异之谋，特别之谋， 通过这些手段，通过这些特别的手段方法来弄虚作假，能够将没有的事情呢显露，能够将没有的事情呢表现，烘托这些不实在的事情，邪命事故，就是显现这些邪命，这些方法途径都是为了追求啊利益的满足啊，名利欲的。这以前不是讲一个新闻嘛，是一个故事呢，有一个事情呢，说那个地方呢，这个据说发现了呢巨大的水底动物，结果引得很多人纷纷去考察了，这个地方一下子呢变得人呢多起来了，这个随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做生意的也多了，本来这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呢非常呢偏的不是繁华的地方，人去的也少，但经过这个事情呢一传之后啊，越说越奇，越说越玄，都以为那里有这个呢神秘的这个水怪啊动物啊出现，甚至于说的行星栩栩如生的认为是有龙啊什么的出现，结果后来仔细仔细再追的时候，终于追到了，原来是有人在里面呢造假，不是真正有这么一个事情，后来揭示了之后呢，这人也就不去了。这个就是以种种阴谋来现不实的事情，达到邪命的目的，达到邪命的目的，这个修行人里面也有的，有的人都奇奇怪怪的，这个或者说这个不吃饭呐之类的，这认为呢就是好像有修行有功德之类的，他并不是说很自然，实际上呢这个精神呢很好了，饮食减少了，不是这个情况，是故作姿态，故作姿态，此贪吃分色，就是说贪心和这个痴心，那么从资分上来讲呢，跟这个负心所呢是一样的，都是有贪分有痴分。下面呢是藏心所，藏者为往他故，交涉一谋，交涉一疑，藏取为性，能战不藏，教诲为业。就是说了这个藏烦恼的特征呢，为往他，为往他故，往他故就让他迷失的意思，让他不正确了解的意思，那这个简要的讲呢就是欺骗，为了能够欺瞒人家，欺骗人家，所以的话呢就是交涉意义，藏取为性，心不直直，不是有什么的就显露什么，有什么就是说什么，这个心呢就像这个山上的道一样的，曲曲弯弯的，不是那很直的，交涉意义，疑的话就是说行疑的意思，行为的意思，就是娇柔，前面是怎么样呢，是有诡诈交现，所以这里都有交，都有交，前面是以诡诈了，这行为呀现有功的，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呢，他假一些这个行为，就是借一些行为，造作一些行为，让事情的真相 扭曲了，让事情的真相扭曲了，就是残曲，就是残曲，这个残呢，就是顺人的意，引人的意思呢转向，所以跟这个覆又不一样，覆的话直接就是遮蔽，而这个残的话呢，心有这个嘞残曲啊，就是制造一些事情，转移方向，转移方向，就好像有人要批评我一样的，这我还没等到批评呢，我就先给他端茶递水呀、赞叹他了，给他戴高帽子啊，这人一听之后呢，他就可能是听受这些嘞奉承之言，听受这些高兴的话，这本来要批评的要讲的了，也就不好讲了，觉得再讲的话呢，这不太合适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是藏曲之心，就是藏曲心，就是为了能够影响别人，达到自己的目的呀、影响别人，就是假造这些类事情，并不是呢心里面发出来的，比如说看到他的眼色，看到他的事情，就相应采取一些呢言语啊行为来讨好巴结，极尽这些能事，这个就是残取性，这个残取性的话能站不长，不长的人就是心呢能够直直，我们讲直心是道场，就不残取性，还有是占教诲，能够占教诲，就会把这个话题也转移了，把这个事情转移了，就不教诲了，就不生这个教诲的事情了，未藏取者委婉冒他取训时宜交涉方便，以取他意，或藏己失，不认时有正教诲故。就说了这个残曲呢，就是讲使人呢迷惑，使人受到这个嘞欺罔，受到这个转移，就是他能够取训时宜，就是能够随的现前呢所出现的事情，所产生的这个嘞情景，来训的，就训的这个情景，训的这个氛围啊，巧设种种方便，就是造作种种方便，一种种这个方法了，有两方面的作用，就有两方面作用的可能，一方面呢是取悦他意，就是说让他呢高兴，让他喜欢，让他欢喜，这个呢是一方面，或者是呢这个残己失，将自己的过失来隐藏起来，使私有啊不能够为依他所犯的所有的过失呢进行喝贼教诲，这就是常。你举个例子了，像比如说小学生一样的，他这个有的学生呢考得不好了，这个举个一般的例子，生活当的例子来理解这个常性了，他这个成绩考得不好，但是始终是要交差的给父母看的，他就比较这个嘞，开始乖起来了，这 就是回来之后啊，表现就开始好起来了，端茶啦，倒水呀、做什么。当然呢，像小孩子有这些行为的话呢，不算是特别严重，就是一种这种残缺性的这个情况呢，不算严重。大人的残缺性呢，他这个分别力强，思维力多，所以他想这些的时候会想得更加的多。就像你看古代的这个什么奸臣传呢之类的了，他们怎么样呢？都是依残取之心，欺言附势，是去讨好那些有权力的人，讨好皇帝了，讨好大的这个丞相官员了之后啊，就人家讲拍马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骑马，拍的马就舒服了，这马一舒服了之后呢，让他骑起来就比较顺当了，骑起来就比较呢，这个自在了，所以他就是会这个嘞，表现于啊种种的事情当中啊，让这些高兴。让对方高兴，并不是他真心就有意如此，真心就愿意如此，所以是取训他意，就拐了一个歪的意思，本身不这样，然后绕一个弯呢，外向显起来是那样，就好像有的人这一骂他，当然他本身是不高兴的，但是他脸上呢、外向呢、还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，实际上并不高兴，这个就是残取之意，这个就是残取之意。那不能够正教诲呢，其实残取的人呢也不好教诲，你一说他呢，他就说行，好，可以，但就是不改正，就是不改正，然后最后他还用种种的行为啊，让你他渐渐升起好感，对他习惯，不批评他，不教诲他，这个就是常取所称的业。一贪吃分色，就说这个也是属于贪分所色、吃分所色，跟前面的富狂都是一样，有贪分，有吃分。贪分就是为了利欲，吃分的话就是这些事情呢是过失，应当改正，不准如此做。所以贪吃分色，骄者愚自甚是，深深染着罪恶为性，能战不骄，染亦为业。这个就是讲这个骄烦恼。骄烦恼的话，就是对于自己的甚是，我们叫有甚有塞呀。就做一个事业了，做一个什么事情的甚的时候呢，就是非常的这个兴旺发达。那人也是有甚有衰的，少年壮年这是甚的，老年暮年这是衰的。那盛年的时候，盛赞之时呢，这个精力旺盛，体力非常好，头脑非常清晰呀，反应非常敏锐，那当然是好事情了。那么对这些这个友情呢，自身种种的好事情呢，心里面升起了非常深的贪染心，升起了非常重的贪染心，染着于这些事情，觉得这些好处啊，身体健康呢、这个出生于名门望族了，这个知识丰富了，这个辩才呀很好啊，种种这些， 就是呢好的事情，这个好的方面，这个对这些事情贪着，就像有的一样的一讲，就总是在数家宝一样的，数他的宝贝一样的，说他这样那样的好，这就是属于呢骄心所。当然这是说出来的，那有的是不说出来的，骄傲的话呢就骄傲，骄傲的烦恼，经常就是沉醉在这个当中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了不起，这个就是醉傲为心。你看这个醉的人呢，他就只顾他说自己的酒话，这个别的什么呢都是不能够影响他的，随着他这个呢意，随着他这个意。那么这个骄烦恼呢，也就是染醉在自己的好的事情上，好的事情上，这个心呢高举。这个骄的话跟慢又不一样，慢的话呢是四己于他高举为心，就是说跟其他这个友情呢比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，这样产生高举心。这个骄的话呢是就是随自己贪着染着自己本身的事情，升起高举心，这个呢罪傲为心，罪傲为心。能战不骄，就是不骄就谦虚的意思了，没有骄傲啊，能够谦卑啊，这个会呢产生障碍，有骄就不会升起这个不骄了。那对于自己的这个事啊，有了这个罪傲心呢，就会起种种烦恼，染衣为业，就不可能再进步了，也不检查自己了，也不警醒自己了，染衣为业，言染衣役者，骄醉则生长一切杂染法故。就是说这个有了这个骄心一样以后，心里面沉醉其中啊，不能警醒自己，醒察自己，也不能够为受人的这个嘞教诲，受人这个教诲，这谁说他都不信，谁说他都觉得自己好，感觉良好，不在意别人的这个见悔责任，也不能够自己反思策立自己的这个过失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烦恼啊杂染法了，就会生起来，就会滋生起来，有骄就滋生起来，就比如说得定一样，那得了粗长了，那升起骄心呢就不会再上步了，再进步了。当然这里讲的这个十种烦恼啊，实际主要是指欲界，指欲界。那要是到色界以上是色贪无色贪，不是像这个小色烦恼那么重，是这样的，会轻微一点，会轻微一点，那么这个故这个此贪分也，不骄者即无贪也，那么这里讲这个骄心所了，就是贪分心，贪烦恼心。那不骄的话呢就是无贪心，就是没有贪烦恼。害者于诸有情，心无悲悯，神恼为性，就是指这个呢害烦恼。害烦恼的定义呢，就是心里面对于友情呢没有灵敏之心， 没有悲悯之心，起种种伤害的事情，损恼的事情。所以说损恼为性，这个害的作用呢，能战不害。比恼为业，就是说了这个害心所的话呢，非战不害的善心所。这个不害呀，是十一个善法当中啊最后一个，就是不害心。不害心呢，就是悲心，也悲悯心，见众生种种苦啊，心里面呢不能够忍受，想要帮助众生脱离这些痛苦，这是不害心所。那么害心所的话呢，没有悲悯心，对众生呢，这个呢做伤害，做触恼，令众生苦恼，刚好是相反的，所以是占这个不害。那如果是要升起，这个呢，害的对治啊，就是能够消除这个害烦恼啊，就要修这个悲心，修不害心，那就可以了。逼恼为业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有逼恼性，逼恼的作用，心里面不悲悯呀、想要这个打人呢、骂人呢，种种这些伤害的事情去做了，那么友情的话就被感到迫害，感到伤害，这个就是逼恼为业，产生这些业。言逼恼之意，有害者逼恼他故。这逼恼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有害烦恼的人呢，就会去损害伤害他友情，所以是逼恼。称一分色，就是属于嗔烦恼的一分，害属于嗔烦恼的一分。那么这个又有什么差别了？具体来讲呢，若论害与嗔之别异者，具体来讲呢，这个嗔和这个害是有差别的，意识啊不尽一样，所以虽然都是属于嗔一分色，属于这些嗔的分位，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愤恨恼一样的，它在具体的表现形态来讲，就是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程度不同，状况不一样，统摄可以就简单的说是嗔心了。具体来讲呢，还是可以建立这些差别，因为他在这个友情的心理活动里面来讲呢，会有特别突出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，所以具体论呢又分嗔害、恼、愤、恨这些差别。那么这里这个嗔和恨差别在哪里呢？害战不害，正战于悲，就是说了这个害心所战呢，是战这个类不害心，就是战于这个类悲心、悲悯心。嗔战无嗔，正战于此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嗔心所占的话呢，是占无嗔心，正占于慈心，就是一个是悲心，一个是慈心。悲就是悲悯的意思，看到众生呢有苦啊，就好像自己有苦一样的，不能够为忍受，视同吉祥，这个就想到要去呢帮助他，施以援手，能够早一点从这个类 痛苦当中啊脱离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呢悲。那慈的话呢，就是说能够让有情呢得到利益，让有情呢得到幸福，这个衣食啊得到安顿呐、啊，身体啊能够健康呐、啊，和人相处啊，人所这个嘞喜好，互相不争斗，这个多得上利，这个就是慈心。就像修慈悲观的时候，慈无量心不就这样修吗？从一有情开始观察，要利益这些种种的有情呢、啊，他们都能够幸福啊，都能够吉祥呢、啊，没有障碍呀、啊，互相呢、啊、没有伤害呀、啊，没有嗔恼啊等等，就是愿一些，好的、有利的功德的事情。那么悲的话呢，就是原想呢，观察了。友情呢能够脱离种种苦，能够离呀、这个互相的伤害，能够离物质的匮乏，能够离种种的病苦，那就是从这个拔苦的角度上来讲的，就是这是嗔和这个嘞害所妨碍呢是不一样，所以有差别，那么又从这个本身来讲呢，又称能断命，害当损他，此差别也。那么还有一重是怎么讲呢？就说这个嗔心所，嗔烦恼的话呢，能断命。嗔心的范围广的，就是说强的作用来讲，大的作用来讲呢。人起了嗔心啊，就像有前面这个愤呢、啊，或者是恼的时候，心就像风啊遮了一下一样的，这个对的人呢，就是开始行伤害的事情，或者恼的话呢，拿着棍杖呢、啊，或者是拿着枪呢、啊，就把人杀死杀害啊，那么他就有这个嘞断命的不善法、罪恶的事情生起来。这个是嗔的这个嘞影响。那么这个害的话呢，它主要就是讲嘛，这个嘞让友情受到损害，比如说呢，这个身体受到损害呀，受到伤害呀，或者是财物啊，受到这个破坏呀，比如说把他这个车子啊弄坏了，这个房子呢漏水呀，这些都是损。不是呢断命，那么这个范围就更加广啊，比如说身体受伤了，或者是说诽谤他了，名誉受到伤害了，或者是造谣生事了，让他本来有的这个嘞和谐的一些关系也给破坏了，那么这些都是损，所以呢害呀就是损他。嗔的话呢是根本性，包括说断命根，把人杀死了，就不仅仅是损害，此差别也。这就是嗔和害的差别。言记者训自名利，不耐他容，妒忌为性，冷战不济，忧气为业。那么这个嫉烦恼就是嫉妒心的意思，嫉妒心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这个名利啊跟别人呢相对来比较来说，就是不能够啊忍受，不能够接受别人比他好，就是不耐他容。就比方说他这个有房子了，有一个房子，别人有两个，或者别人有一个大房子，他只有一个小房子，那么心里面呢就，痛苦起来了，自己痛苦起来了，不能够忍受了，或者是学问上呢，他文章写得很好啊，但是另外的人写得比他更好，文辞上，这个 道理上，这个呢，越野这个见识上，这个经历阅历上，都比他好，所以他心里面呢就是生起嫉妒，不能够忍受，就像讲三国一样的，这个诸葛亮也是非常那个有才华，很机敏的人，周瑜也是很有才华也很机敏的人，两个人呢都是不相上下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周瑜啊，他不能够忍受啊，别人呢有这么好，所以既生瑜何生亮，就有这个嘞瑜亮情节啊。但具体历史上呢，细的来讲不完全是如此啊，这个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所说，只是就这个嘞相应的心理特征来讲的，讲这个事情的。那么就是嫉妒心，嫉妒心，那么相应的这个业的话呢，就是能战不济，不济的话就是不嫉妒别人，不嫉妒的话，依佛法来讲呢，就是随喜心，随喜他人的功德，嫉妒心呢是一种呢，烦恼。能够引发自心的苦，那么从相应的人际上或者是共同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呢，会起到损恼他友情的作用，就像几个人在一起一样的，如果有嫉妒心的话，那就是这个当中啊，比如说这个人很优秀，能够独当一面，力量很强，也很刚烈，但有些人呢就是生起嫉妒心了，就分头全部都给他出了，这个事情全部都给他做了，我们都表现不出来，体现不到自己的价值了，就好像太阳出来了之后，这个灯都不亮了，虽然灯也在发光呢，但灯不亮了，从事实上来讲，我们看人的时候，比如说就好像这个什么明星呢，或者什么有影响的人物呢，这一来的时候别人都不注意，其他的人呢就注意这个核心人物，这个好像俗话讲的说，这个众星揽目不如一月独明，月亮一出的时候呢，这个星星都不见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嫉妒心呢，主要是不耐他人，就是耐不了别人比自己好，这样的话就产生障碍，我们讲嫉妒障碍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有些人呢是人才，但是啊，他要是在环境当中啊，有人有嫉妒心呢，就不可能发挥得好，不可能发挥得出来，就是发挥的时候也减弱了很多力量，所以要有对字呢，就是不嫉心，就是要有这个嘞随喜心，就是他有种种的才华了，是他过去的熏习善根，福德今生的努力，他能够如实做了，我们就可以少做，我们这个世间呢，社会呀，又有一个有人有能力的人，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，修佛法也是这样的，这人打坐的找得好，或者是这个人呢，佛法的道理很通达，那不能因为自己呀，不会做，不会因为自己不会讲，就也想你们其他会讲的人，我也让你讲不成，你打坐的人我也让你安不了神，就没有一个安顺的环境，那或者是说这个本来这个有需要要去供养的，就阻挠破坏，不让人去供养，帮助人呢用心在佛法上，这些都是属于嫉妒啊。这还有人讲的同门是怨，就是同在一行业的人，同在一门的人， 是冤家。为什么是冤家？就是这个比这个好的时候这个放不下，那个比这个好的时候这个放不下啊，就是彼此啊相争嫉妒呢，相害忌害，忌害忌害，嫉妒就有害的样子，所以不忌的话就有随喜，就随喜。忧气为业，就是能够占不忌，还有呢就是忧气，心里面呢忧虑忧伤呢，不高兴，闷闷不乐，这个样子，这个就是呢，忌烦恼引发的作用，所起的作用，所起的作用，占不忌，使令有情心里面的忧气，言忧气意者，忌者。记者闻见他荣，身怀忧气不安隐故。这个忧气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说这个有忌心有忌烦恼的人，听到别人种种的事情，就像有些人在夸奖啊，说比如说他是这个画画的，但是人家的夸奖啊，他们这个同在一起的那个同事啦，或者是同学啦，人呢，这个画画的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优秀，那么这一听的时候啊，他就对比自己啊，这我不如人家，我的这个没有人家好，人家都不赞叹他，只为。人家都赞叹他不赞叹我，我就感受到冷落，心里面呢感觉不舒服，难过，忧气，就是身怀忧气不安稳，心里面呢不安稳，亦称烦为体，就说这个忌心所呢也是称烦为体，称的话就是于不顺境，于违正境，心不忍可，所以这个称呢是总说，就前面根本烦恼，那在比较称和害的时候，称能断命呢，害为神恼，就是从分位上来讲，害是管的，包括断命，那么像嫉妒心。还有于为正心呢不顺呢，心里面不高兴呢，也算是呢嗔心，就是轻轻的一点厌嗔感，这些都是属于嗔心的部分。那么这个忌心的话呢，特征就是对于比他好的事情，心里面呢不接受，不能够为安隐，那就是呢忌心。言奸者当着法财，不能会舍，逆令为性，能战不坚，彼续为业。这个是指这个奸烦恼，奸烦恼是贪分所设，贪心奸贪呢，我们平常讲奸贪呢，都把它连在一起说。那么这个奸贪烦恼，奸烦恼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嘞，对于财，对于法，深深的贪染贪恋，贪染贪恋，不愿意。不施给其他的人，就是不能会舍，自己受贿可以，不愿意别人受贿，比如说他有很多的钱呢，留给自己用，别人想要有他的一点帮助啊帮忙呢，门都没有，就不肯会舍，那又比如说知识技术，他掌握了什么技术， 掌握了什么知识，或者是知道佛法的道理，知道修定的方法，修观的方法，知道这些事情，不愿意教别人，不愿意告诉别人，不能会舍。密令为心，就是把它这个呢藏起来，藏起来，隐秘起来，隐藏起来，不让别人得到，不让别人知道，不愿意给别人呢分享，给别人带来这个呢帮助，是密令为心。坚烦恼的作用呢，就是能战不坚，彼续为业，就是障碍不坚。不坚的话呢，就是舍心了。前面讲的舍心，有舍心，有不舍心。这个是四相善。内心善来讲呢，就是无着了，不贪心，不贪这些种种东西，不贪这些种东西。彼续为业，续就是续集的意思。由于这个贪恋心呢，从资财上面呢，就是非常的强调啊，将自己所有的这些资具啊，不断的积攒、积存起来，就看得比命还重，不要说别人想要去用它的，连自己都舍不得受用。这是严重的兼贪心。这一般兼贪心呢，自己还是会用啊，当然不是很舍得用，那别人想用的更不行，这是兼烦恼啊的作用，彼续为业，有的甚至于都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了，都根本没有这个需要了，但是他还是继续的积累，继续的积攒，总是嫌不够，总是不愿意呢别人能够得到他的这个一点的好处，就是呢彼续为业，一贪分也，就是说这个呢是属于这个贪分所摄，贪烦恼所摄，贪烦恼所摄。那么到这里啊，就是十个小随烦恼说完了。十个小随烦恼啊，因为这些烦恼的这个力量大强，所以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要小一点，所以小随烦恼。下面是两个中随烦恼，在有的论述里面又讲这两个中随烦恼啊，称为大不善地法。就是不善法的当中都会出现这两个，就是无常心、无愧心这两个烦恼。无常者不顾自法，轻具行善为性，能障于常，生长恶行为业。那先说了基本的定义和相应的作用。无常烦恼的特性呢，它就是呢不顾自法，就是于自所受法，不这个呢去顾忌，就是不管他是自身呢是怎么样的，就像作为一个人的话了，这个应该有起码的道德，因为人跟禽兽不一样呢，比如说人有这个伦理啊，相应的关系啊，这个人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良知了，应该是具备的，不能像这个鸟兽一样的。不能像鸟兽一样的，那么从做人的基本上来讲呢，我们讲说人道吧，就有基本的善行。那以佛法来讲呢，持五戒内的人生， 修十善呢，这个得天道，就得欲界天。那基本上就是要有怎么样呢？互相不伤害，互相不损恼，这一个基本的呢，心理就是，以这个五戒了，戒相为表现的，就是行为上具体表现的，就是不杀生啊，不偷盗啊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啊，不饮酒啊，当然不饮酒是知恶戒，那么主要的呢，就是说杀盗淫这些呢，要远离，要不放，那么不顾自法，自法，比如说他这个是受戒的人呢，他受了五戒了，受了这个比丘戒了，受了沙弥戒了，这应该怎么样呢？持戒，应该与善法善行相顺，不能与恶法相顺，这个就是自法。那不顾自法呢，就是，将自己所这个呢要谨守的，自己所誓愿的，就是应该做的，都抛在一边，放在一边了，就不顾，就好像这个逃跑一样的，这个危险出现了，那在平常的话呢，还要把张三李四，这个种种朋友都呼上，这个时候危机来了，顾不得了，哪个朋友都不管了，自己直接就走掉了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这不顾。那这里不顾自法呢，就是说呢，于自所受所成的种种这个善法，不顾，不顾，这个轻具贤善为性，轻具贤善呢，轻是轻慢的意思，拒呢是拒绝的意思，就像种种贤善的行为呀，就看得轻，就为排斥，不坚持，不坚持这些善的行为，这个离这些善的行为，这个就是呢无常心。所以无常心升起呀，就升起不善性的行为，就升起不善法，如果有常心呢，就不会，他就不会升起不善法，能障于常，生长恶行为业，就会对这个善心所当中的常心所升起障碍。在讲善心所的时候就说到过了，这个善心所当中常心所呢，是这个于自法，这个呢亲，这个遵从这个贤圣呢，这个轻具种种不善法，远离种种不善法，就是以自身法，以自身法，这个呢轻具种种破恶，清净于贤善法，这个禅呢，是不禅的对子。那有了禅的话，有了不禅，禅不生起，就会生长恶行为业，就生起恶法，生起恶行。那么这里的恶行呢，就是属于这个呢不善业道。这两个无惭无愧的法，为什么称是大不善地法呢？不叫染污法呢？这个本身也是呢染污法，本身也是染污法，只是做一个特性的区分，称为大不善地法。就是说有无惭无愧生起来的时候，就不顾自法，不顾他法，不这个嘞，能够为安守贤善的行为，能够为 接受人的这个呵责、呵谏、呵斥、批评，所以他自然呢就是呢，升起更粗猛的行为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对他友情呢，有这个损害，有这个不饶益心，升起不善法来。而一般从烦恼来讲呢，范围更广更大，就不一定是不善法，有的是属于无记法，属于染污无记，就是他有染污心，有烦恼心，但是没有损，没有伤其他友情，还不属于这个类不善法的行为，属于染污的行为。所以这里讲的恶行为业能够升起恶行，你看其他前面说了，比如说这个交心所升起来的时候，会升起一切杂染法、染污法。杂染法就是烦恼啊，这有烦恼造业的，造业就是感生受报啊，杂染法了，主要是强调从烦恼上升起来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你是生长恶行，言不顾者，未于自法，无所顾者，亲惧贤善，不耻过恶，能障碍藏，生长恶行。那么这里讲不顾，解释这个不顾的意思，怎么样的情形说不顾呢？就是说了，于自法无所顾。简要的讲呢，这个不顾呢，就是对于自法无所顾。那么进一步具体来讲，这个于自法无所顾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就是亲惧贤善。就是轻毁，这个抛弃贤善的行为，不以这个贤善的行为啊为一，不以这个贤善的行为为一，就像有些人呢升起了这个断灭见一样的，这个反正人死了以后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只要我现前好，及时能够得到快乐就够了，这个伤害的他人呢也不存在果报不果报，所以不用担心，能够得到现前的利益就好，伤害别人也好，不伤害别人都不管。那遇到利益关头的时候啊，为了能够得到自己的利益，就将别人呢伤害，不会觉得说心里面呢感觉到歉疚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呢是不应该去做，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是亲惧贤善，不耻过恶，就是打妄语啊也不脸红，偷人家的东西啊，也不会觉得呢可耻，不会觉得可耻，或者是杀生呢也不觉得可耻，这个嘞能障碍常，他就会障碍常心所，障碍这个嘞常的善法，生长恶行故，那就会起种种恶行呢。所以这个是藏无愧者，不顾世间，从众暴恶为性，能障爱愧，生长恶行为业。那么这个是呢无愧烦恼，这个愧烦恼，这个愧烦恼的话呢， 就是说呢，于治法，这个无愧的话呢，就是不顾世间。前面的话呢是不顾自法，无愧烦恼是不顾世间，就是不顾世间呢，就是说世间人自法和世间呢是相对的，自法呢是本身，世间呢是他有情，这世间呢是指有情世间，他有情，不管他有情的这个呢议论，不管他有情的这个舆论，种种的指责批评，不管，这个不在乎，不在乎这些事情，无所谓，就比如说他，做了，欺善瞒下的事情呢，做了坑蒙拐骗的事情呢，这个到处的议论纷纷呢，怨气非常呢，都咒骂他了，他还是甘之如饴，不无所谓，就说你们这些人骂去，只要不可奈我何就行了，所以不顾世间，从众暴恶违性，就是说了，对于这个嘞伤害友情造作种种的恶行呢，没有感到歉疚，也不感到羞愧，而且对这些行为啊推崇，推崇这些行为，推崇这个呢种种报恶的行为，就一提到谁谁谁做了坏事情呢，他还要以这个人为榜样，以他为效仿，就是人这个伤害别人呢，或者是偷人的东西呢，觉得这个人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是他了，要学的对象，他也要做的那样怎么样的行为，这个就是呢，从众暴恶为性，能障碍愧，生长恶行为业。这个就是相应的作用，就是能够障碍愧善法的这个类升起。愧的话就是说，这个于是这个言论呢，有所畏惧，能够远离暴恶，能够远离暴恶，能够升起善行。这里的话呢是生长恶行为业，无惭无愧呀，是相对的，一个是于自法，一个是于世间，这一个呢是轻居贤善，一个的话呢是从众暴恶，从众暴恶。那么从这个相应的情形来讲呢，应该是说了这个无愧呢，力量呢，影响呢，就是更加的粗一点，更加重一点。这个无常的话呢，就是稍微轻微一点，它就是拒绝，远离种种贤善之法，而无愧的话呢，是从众。就是推崇种种恶行，种种暴恶之行，这两者呢，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。当然，这二者所共通的呢，是引发恶行，也就是不善法，引发不善法、不善行。这个在前面都有提到过，无惭无愧呢，有的论点里面称为呢，大不善地法，就是不善法了，都会有的。 那么先呢就说到这些。